大家好，今日系8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如果五角大楼真系喺伊朗境内引爆战术核弹，放眼全球，半夜惊到成身冷汗，绝对系习近平。今日我哋一开场就带大家直击呢一份足以彻底打破人类80年战后定律嘅震撼情报。消息系喺 X 平台流出嘅，而且得一个匿名嘅消息来源。据称，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正密集评估，准备用一至两枚战术核武摧毁伊朗深层嘅豪山地底嘅核设施。白宫要测试嘅核心数据就系战术核武到底可唔可以炸穿呢一座高度加固嘅地下堡垒。同一日已经同川普彻底反面嘅马乔丽泰勒葛林亦发文指控白宫考虑动用核方式，不过就冇提出任何实质证据。识门路嘅人就再揭开更多细节。美军退役宗教安东尼阿吉拉尔喺 X 平台知名主持人马里奥纳瓦尔嘅节目上表示，如果真系要出手，可能会用升级版 B-63 型战术核弹。呢款武器今年3月先至喺白沙导弹靶场完成测试，而家已经可以挂载喺 F-35 战机上直接投放。阿吉拉尔宗教话，呢种弹头喺德国部署咗大约20枚，荷兰同比利时就有22枚，土耳其、意大利、罗马尼亚亦都有。一名熟练的武器专家说，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将这种核弹挂上 F-35。 阿吉拉尔还深信，至少有4枚战术核弹已经由美国本土运到中央司令部核区，就挂在飞机度，随时可以起飞。回想一下，川普2个星期前确实讲过，如果伊朗再不想谈判桌，美国将会动用一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人没见过的武器。战术核武只针对特定目标，威力相对较小，被视为大号炸弹。阿吉拉尔宗教亦强调，战术核武的杀伤力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Little Boy 和 Fat Man 原子弹那种杀伤力。不过事件仍然相当震撼，毕竟81年以来的核禁忌一直是整个战后秩序的基地。一旦战术核弹在伊朗落地，这条红线一旦被打破，这种武器就可能变成常规选项。中共这几年花重金在山体入面挖地下指挥中心、导弹库，到头来就可能全部白做。台海战争整套威胁逻辑都要推倒重来了。面对美国这种震撼性威胁，德克兰把口反而更硬。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两名接近伊朗政权的知情人士说，德克兰已经盘算好，如果川普真是升级战争，伊朗就会直接打击欧洲境内的美军目标，包括上个月先获批准给美军加油机进驻的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以及塞浦路斯都列入报复名单。这些说话包装底下，伊朗内部其实已经差不多被掏空。现在的伊朗一年的通胀率冲破80%，里瓦尔跌到180万才换到1美元，啲钞票甚至连废纸都不如啊。阿联酋国家部访问了一名33岁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员，化名尼玛安道里，他靠赚外汇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不过尼玛无奈说，现在物价比开战前贵了3至4倍，他只可以买维持生存所需的绝对必需品。26岁的波斯文学硕士塞尔德现在周围找工作，市面上的工作需要每日做12个钟，一个星期做6日，而且还没有任何的保险。塞尔德现在唯一的愿望只是令家人不用挨饿。习近平将伊朗的惨况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北京自己现在同样危机重重。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公布， 七月全国新冠新增确诊高达522,000宗，比六月暴增了 5.6 倍。不过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竟然得一宗，连体制入面的人看到都摇晒头。河北卫健委一名李先生向新唐人透露，现在大爆发了，阳性的增加了很多，医院入面人满为患，根本就不够住。他还透露，很多地方的殡仪馆又开始排队了，只是很多消息现在被禁住不给讲。那特效药呢？李先生说药房不给卖，医院又缺货，而且超过48个钟才吃，吃了都没用。大连一名经营殓葬公司的老板透露，以前他们每日接7-8单，现在已经多了一倍了，最多一日可以接到30单。往年的7-8月殡仪馆根本就不用排队，但是这几日每日都飙到120-130单以上，而且很多人走得非常快，年龄集中在50-60岁。辽宁一名殓葬师就说，大家都在病，自己都病到连床都起不到，照样要翻工。基层一片混乱的同时，北京权力核心圈亦炸出一个震撼弹。海外时评人蒋望正爆料说，习近平决定做完这一届就交权，不再连任，而且亲自点名李强接班。传闻说有两个原因，第一，身体顶不顺；第二，台湾问题，眼见武力吞并根本没胜算。不过分析人士就表示怀疑，习近平十几年大清洗得罪了整个党，一下台就等于失去保护罩了。资深媒体人郭军在精英论坛分析，之前曾经传出习近平想走华国锋模式，体面感退场。不过今年一月又发生张又侠、刘振立遭整肃事件，均为班子大地震，军方媒体日日高叫听党指挥，反映习近平对军权极度焦虑，高层权斗已经刀刀见骨，距离21大还有一年，变数非常多。时评人李军就认为，这件事可能是习近平阵营翻版当年毛泽东的引蛇出洞，先放风说自己准备交权，看看党内哪个够胆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否则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习近平的身体真的出了大问题，不退都不得。最近温家宝成为这一场权斗大棋局入面最耐人寻味的一只棋。央视最近播出的江泽民的录片，将温家宝的镜头剪得一干二净。18号朱镕基送别仪式上，官方报道只列出现任7常委和胡锦涛，温家宝就被一句其他领导人大过。有分析认为，自从张又侠事件之后，温家宝成为元老圈入面反对习近平连任的核心，双方已经彻底反面。不过不要忘记，3月27号温家宝现身中科院地理所时，护送车队入面有挂住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专属 VA 车牌的军车，温家宝背后可能有军方。下面想听下各位观众的意见，你认为习近平传出交班给李强，到底是身体真的出了问题，还是他为了引蛇出洞设下一个政治陷阱呢？选身体原因顶不顺的请留言一，选政治陷阱的准备大清洗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直到最后台面上边一大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保什么。健康503高代谢保不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晒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很不同的。有人说精气神都变好了，有人说睡觉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的面向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 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来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好，我们继续关注韩国方面的消息啦。我们见到韩国最近非常有意思，那个他已经表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已经按计划在17号开始进行。然后在昨日18号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去了韩国国防部和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面。那个据报道说，今次沟通涉及缩减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问题，因为川普总统已经在16号突然宣布要缩减军事演习。咁嗰个根据今日19号嘅最新报道显示，韩美年度军事演习原定系维持11日，即系由8月17号一直到27号咁样嘅一个规模，但系而家一口气斩缩减到得返5日，即系会提前咗喺21号就结束。嗰个连北韩最敏感嘅反攻阶段演习都被取消咗，而耐人寻味嘅系乜嘢呢？几乎喺同一时间传出消息，那个川普总统而家正喺度催促佢嘅幕僚，最快喺今年秋天同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咁我哋见到啦，韩国军方随后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韩美已经同意大幅缩减正喺度进行嘅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那个原定嘅呢个演习计划咧，系分开两个阶段嘅。第一阶段咧，就系模拟北韩发动攻击之后嘅一种防御作战嘅咁样一个演习。第二阶段咧就系侧重喺反攻阶段，嗰、那个而家呢个第二阶段成个都被斩咗、取消咗，而呢个反攻演习历嚟都系北韩最忌惮同埋最敏感嘅项目之一。咁嗰个我哋睇到咧，就有分析认为话咗，川普等于系一刀斩军事演习，其实同时打出咗三张牌，咁啊分别系拉金正恩翻到谈判桌，逼李在明喺伊朗问题以及对美国投资问题上赶紧让步。还有第三张牌，就是重新调整美国在北韩半岛的军事负担。咁嗰个另外，北韩非常有意思，今日19号佢亦都作出咗反应，但係反应有啲反常。即係我哋见到朝中社呢突然发表咗一篇评论，然后仍然将美韩称为系制造半岛紧张嘅好战分子，表示话呢北韩将会继续行使自卫权。但是他在这个传闻里面呢，既没有点名川普总统，也都没有批评川普的缩减命令，但是呢态度又似乎很强硬。所以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标题就叫做北韩称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不值一提。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南韩有统一研究院的研究员叫做洪敏，他就向路透社分析认为说，他说北韩这次呢只是用了一般性的评论，而不是说由金宇正或者是外交部的高层再或者是军方的高层出面做的这样的评论。另外呢也都没有配合更强烈的军事示威，所以呢可能在这里专登为美国和北韩之间的这种外交可能性留低空间。而就在我们看到军事演习在大幅缩减的同时，美国和北韩的这个外交动向也都出现了新的这个方向。那个华尔街日报呢就是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川普总统现在正敦促幕僚要安排最快今年秋天就和金正恩举行会面，并且讨论可能是利用11月份亚洲之行，可能去中国去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和金正恩面对面。那到时呢，川普可能会到中国深圳去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咁个川普呢近日亦都表示嘅话，金正恩亦都对佢呢个提出咗呢个接触作出咗回应，话对话非常积极。所以有分析认为话呢，缩减美韩军事演习可能就係为咗重启川集会喺度铺路。其实我哋见到南韩方面虽然缩减军事演习表示比较意外，但係呢佢哋对于呢个川金会嘅呢件事亦都係好欢迎嘅。譬如话，南韩嘅国家安保室长寻日就表示咗，话川普总统缩减联合军事演习嘅措施，可能系要开启朝美对话，并且推动半岛嘅和平进程。咁嗰其实大家见到过去几年以嚟咧，这个北韩佢系喺度不断咁扩充核武，仲有弹道导弹能力嘅。所以外界估计咧，目前佢而家已经拥有大约60枚嘅核弹头啦，而且佢所拥有嘅呢个核材料嘅储备，仲可以制造更多嘅核武器。所以呢次我哋见到川普总统能唔能够真係开启和谈，打破呢个僵局，将会成为外界认为东北亚地区下一步嘅重大考验。
中共军方最近搞出一出几荒诞嘅戏，网上呢两日热传几张军演相片，画面设定係台海爆发冲突， 中共无人机直接飞入台湾，空投一个迷彩式的手提箱落去，一揭开，入面不是武器弹药，而是搭得整整齐齐的新台币和美金现钞，甚至还有金条。手提箱外壳就印着几个大字：战备资金携行箱。这个是东部战区陆军为71集团军应急演练配发的报道，背后其实藏着中共自相矛盾的攻心计，和一个几危险的信号。报道标题叫《野战银行车开在任务一线》，中国军武自媒体随即在全网大风向，话架无人机吊住新台币和美金是为将来登岛作战做准备。共军要用这笔钱和台湾平民买卖情报，给租金、赔偿等等，甚至有人说金钱策反是一种古老但有效的手段。还有军武自媒体趁机向台湾人说，放心，军队绝对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打仗期间征用物资甚至关押战俘都会按照市价给你们新台币。潜台词就是不用怕，我们打过去之后新台币照样用得，你们马照跑，舞照跳。听落好像是一场使了很多心思的攻心计，不过仔细看回东部战区这篇报道，反而露出几个破绽。这架野战银行车不是什么新玩具，共军以前已经公开过，这架车可以直连卫星专网，在战场上办银行。而官方介绍这架车的功能时，当中有一项核心任务，就是统筹管理战时缴获的现金和黄金。那对应回台海战争，那些缴获还可以是哪个啊？共军一边找网军放风，我们买卖公平，绝对不会抢个人资产，另一边就帮自己准备好银行车，预备装缴获的黄金。这个就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嘴上安抚你，手上已经拎着士巴拿准备叫你屋企的保险箱。不过在相片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有网友开始追问新台币现钞究竟是不是真的，之后东部战区就删了这篇报道。至于为什么要删，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公开原因。报道虽然删了，不过当中有一段说话就值得留意。参加演习的这个女与相关结算单位和国有商业银行实现系统联动，亦演练了在停电、断网、系统瘫痪的情况下进行异地资金提取。即是说一支正规陆军部队和国有银行之间已经打通了战时金融通道，共军实实在在在这里推演一场军事接管。当第一轮导弹瘫痪电网和互联网之后，军队的后勤资金要怎样结算？台湾网友亦议论纷纷，有人提出真是打起上来新台币还值不值钱都是一个问题，亦有人看到当中的危机。十万台币可以买到几百人几日份量的物资，而且完全没办法监管。如果共军在岛上部署几十个这样的点，悭回下来的载重就可以用来运载弹药了。还有如果中共使用伪钞，甚至可能进一步摧毁台湾金融。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觉得这个装满新台币的箱纯粹是中共为了恐吓而整出来的摆拍道具，还是他们真的开始精打细算计算登陆之后每日的开支？欢迎你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18号那阵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两名高层官员进行制裁，当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亦都是日本籍法官，叫做赤根智子，还有另一名就是塞内加尔籍的高级审判律师塞爷。而被制裁者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会面临着遭到冻结，并且亦都会被切断与美国金融体系的交易。有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讲了，这两个人他是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没有同意接受他管辖国家的官员展开调查、逮捕或者是起诉。 咁美国方面认为咧，国际刑事法院冇权对美国仲有美国嘅盟友嘅相关人员行使呢类司法权。咁所以卢比奥咧仲发文指出吓，佢话我哋绝对唔准呢个名不副实嘅法庭嘅威胁，仲有迫害美国人，正如独立宣言所捍卫嘅原则一样，美国人绝对唔会被押送到海外，只是为了那个子虚乌有的罪名接受审判。另外呢，大家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在 X 平台上面铺文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呢已经沦为了一个披住国际法外衣滥用权力的代属法庭，他的所作所为正迫害着司法正义最基本的原则。他说，我赞扬国务卿卢比奥所领导的川普政府坚决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毫无正当性的捞过界行径，并且呢亦都明确表示那些操控的而且滥用司法权力的这些腐败的人最终都必须要承担后果了。大家知道以色列他不是这个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呢国际刑事法院不顾这个事实，在2024年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等多名官员发出了逮捕令。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日本方面就是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在今日19号表示，美国制裁赤根子指令人非常之遗憾，那么日本呢将会继续和美国等相关的国家保持沟通。另外国际刑事法院方面呢就是发表了声明，强烈反对说制裁已经损害了法院的独立性以及国际司法秩序。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呢亦都会再次引发了这个国际的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以及办案标准的争议。譬如说之前2020年的时候，这个国际的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曾经认为之前讲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多数指控发生在中国的境内，而中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所以不予干涉。另外呢还有涉及好像柬埔寨塔吉克斯坦的亦都有强制遣返的指控。然后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亦都认为说证据不足，因此没有启动任何的调查，但是对以色列却完全双标了。大家看到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法律依据当时就是指控以色列的依据是什么，说巴勒斯坦它是加入了罗马规约的，所以这个法院就认定说巴勒斯坦对加沙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具有领土管辖权。所以呢它说即使这个涉案者以色列它是来自于非缔约国，是不是，但是呢亦可能落入到它们的管辖范围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整个所以都能够去认定领土的管辖权，领土归边个。而家所以将加沙和这个加沙西岸呢都归了去巴勒斯坦那边，国际法都解决不到的问题，所以自己在那边划定。所以这个亦都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出手对它所以进行制裁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是一场真正见不得光的地缘博弈。根据南韩每日 NK 啱啱踢爆的重磅内幕，就在死死卡住中俄边境的北韩罗先特区几间平时神神秘秘只接待外宾的特许赌场，最近突然人头涌涌，生意好到透住一股诡异的味道。而在赌台前面豪宅千金的清一色都是跨境而来的中国商人，这些不是什么地下赌场，而是金正恩政府正式批准挂牌经营的合法机构。消息人士说，中国商人一到罗先，北韩方面接待人员就会用休闲交际的名义带他们去见识一下，场内有北韩美女提供高规格服务，还有顶级私隐保障，熟客再来还有优惠。好多人一开始只是抱住玩下的心态，去过几次之后落住金额就开始成倍增加，一晚输十几二十万人民币已经变成家常便饭。现在罗先的中国商圈入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最需要提防。不过再深一层的问题是，这些钱最后流了去哪呢？报道直接点名，这些赌场背后真正的操盘手叫做招仙白虎贸易公司，早就被美国和南韩情报部门制裁。白虎公司的任务就是帮平壤筹核武和导弹资金，换句话说，中国商人在赌台输的每一蚊人民币最后都可能变成北韩导弹上面的组件和燃料。 金正恩嚴禁國內民眾賭博，但對外就將賭場當成國策，因為這個不是娛樂業，而是一部外匯收割機。不過講到這種表裏不一，利用人性弱點發橫財的做法，北韓恐怕都是從北京學回來的。看下2016年的澳洲，聯邦探員在黃金海岸截停一架由皇冠賭場包的私人飛機，調查跨國洗錢活動。探員原本要捉的是被國際刑警發出紅色通緝令的唐人街先生周九明，不過機艙門一打開，探員就發現坐在周九明旁邊的竟然是一個重量級人物，澳洲籍百萬富翁柴明，亦是習近平的表親。內部機密文件顯示，柴明在2014年是皇冠全球頭50名的超級賭客之一，一年的下注金額就接近$4,100,000。周九明的正職就是幫澳洲賭場在中國招攬豪賭客，柴明就是其中之一。賭場一年比他在珀斯的代理人佣金高達$28,000,000，賭場還會為持中國護照的賭客擔保簽證。電郵給澳洲簽證官的理由就是，這個是超級貴賓周先生推薦的人。周九明還有另一種身份值得一提，他是澳洲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誉會長，墨爾本華星藝術團永久主席。這個藝術團由中共國務院僑辦直接授牌，中共領事館亦全力站台。換句話說，周九明就是中共統戰網絡入面的一個關鍵的人。他涉足的賭台水眾深過北韓羅先那個賭場，背後的財富往來養住的是統戰網和洗錢網。最魔幻的對比是，同樣在2016年，中共在國內捉了18名皇冠賭場員工，罪名是招攬中國公民出境賭博，基層打工仔要坐監，最高層的白手套就靠同一件事大發橫財。在同澳洲方面聯合調查之後，周九明在2020年初在斐濟被引渡回中國，之後沒有公開審訊，沒有判決書，一隻手揸住高官權貴賭台把柄的統戰大佬，咁就銷聲匿跡了。有內部人士推測，替中共做過這類污糟事的人通常都會得到特別照顧，所以接下來的這個問題我想交給大家，你們覺得周九明現在是否被關在黑監獄裡面不見天日，還是已經換了個名字，換了個身份，在地球某一個角落繼續替中共操盤呢？歡迎你分享你們的看法。
日日跟著節目看時事追熱點，對眼一看就是幾個鐘頭，到了夜晚乾結崩緊，有時睇嘢好似隔咗層霧咁。好多人呢個時候會去買葉黃素，但食咗一排對眼仲係唔舒服，原因好簡單，對眼都乾成咁，葉黃素根本吸收唔到。潤眼寶係被稱為植嘅人工淚液，佢直接由身體內部幫對眼補濕，將水分補返嚟，對眼水潤咗，後面嘅護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詳情可以登錄健康20官網了解一下潤眼寶呢款特色產品。多謝收聽呢一節嘅今日新聞，再會。